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在本届人大会议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证实，他将会在明年3月任期届满的时候卸任总理一职。李克强2013年起担任国务院总理，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国务院总理的任期最长两届是10年。李克强对记者说，这个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李克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在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排名当中名列第二，仅是逊于身兼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以及是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但是同李克强不同的是，明年3月亦都担任两届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由于中共2015年修改了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因此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天中共20大上是蝉联第三届总书记的职位，并且将会在明年3月继续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任何公职人选的拍板都是由各级中共党组织的决定，明年3月中国总理的人选同样亦都将会由中共政治局核心人员决定产生。美国拜登政府星期四表示，北韩最近几个星期进行的两次导弹发射是在试射强力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警告可能很快就会进行全面的实验。这两次的试射的导弹据报是体积大于北韩2017年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后者据分析能够打到美国。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以及侦察部队为准备应对这次全面实验已经是处于加强戒备状态。这名匿名官员介绍美国对近期发射的情报评估，北韩声称3月4号以及2月26号的发射的仅仅是实验，将要安装到一颗未来间谍卫星上的影像机。这位官员说，好多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都禁止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宣布新一轮的制裁，增加北韩获取他们武器计划需要的科技的难度。这名官员还说，北韩依然是未有对任何美国的要求作出反应。拜登政府表示，如果谈判内容包括去核，他对同金正恩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说，美国的情报评估是和南韩以及日本等地区盟友进行磋商之后作出，并且是分享。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英国公司的董事会剩翻落来的两名英国人董事安德鲁卡恩以及是肯奥利萨，在这家的中国公司未能够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星期三辞职。知情人士表示，这两人曾经敦促华为在他们位于深圳的总部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府，但是该公司拒绝，这个证实了天空新闻的报道。他们随后觉得，虽然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情况，但是他们在祝华为英国董事会的职位是变得更加难以维持。华为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安德鲁·卡恩爵士以及肯·奥利萨爵士分别在2015年以及2018年被任命为是华为英国董事会成员的时候，给予该董事会带来了来自商业以及是技术领域的大量经验。他说，他们都是强烈支持华为对英国的承诺，并且帮助维护最高标准的公司的治理，他们是感谢他们宝贵的指导。英国石油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在2020年辞去了华为英国技术公司董事长的一职之后，英国政府禁止该公司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华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有17名，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董事之一，他的女儿曼曼周是4名副董事长之一。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以及美国东盟协调方印度尼西亚的官员在星期四表示，东盟正在寻求重新安排同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白宫上个月宣布，将会在今年的3月28号至2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桑利在星期四的发出一份声明当中解释说，提议的峰会日期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是不方便，因为他们各自的议程都很繁重，柬埔寨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费泽亚星期四响印尼首都雅加达表示，美国提出的响华盛顿举行的这次特别峰会的日期无法使所有的政府首脑出席。他说印尼作为东盟与美国的协调方，仍然在寻找是一个对所有各方都适合的日期。白宫上个月响宣布举行的这次特别峰会的时候表示，这个是美国展示对东盟承诺的一个机会，亦都是纪念美国同东盟建立关系45周年。华盛顿没有立即对有关的推迟这次峰会的消息发表评论。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10月26号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参加了同东盟集团的峰会，重新启动了中断数年同东盟的最高层关系。受汽油、食品及房屋价格激增的驱动，美国消费通胀去年增长 7.9%， 创下了1982年以来最大的涨幅，而且可能预示通胀会进一步升高。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的通胀反映了2月底前12个月的通胀，但是不包括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石油以及天然气价格的增加。美国汽车协会表示，全国平均汽油的价格之后是每加仑增加了大约62美分，达到了每加仑 4.32 美元。在战争进一步加剧物价提升之前，强劲的消费开支、牢固的薪资增长以及持续的供应短缺，就已经是导致美国消费通胀升至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占政府消费价格指数大约1/3的房屋价格亦都出现了激增，这个趋势短期内不可能扭转。美国政府星期四的报告显示，1月到2月的通胀增加了 0.8%， 比12月到1月的 0.6% 通胀率是有所增加。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讲，通胀远远超过很多人去年的薪资增长，令到他们更加难以承受食品、汽油以及租金等必需品的开销。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表示，澳大利亚计划支出大约280亿美元，在2040年前将现役国防人员的数量增加1/3，在日益不确定的全球环境当中保持国家安全。澳大利亚过去几年在中国寻求加紧印太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一直在增加国防开支。澳大利亚去年签约从美国以及英国购买核潜艇。莫里森星期四对媒体说，这个是对我们未来实力的巨大投资，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因此将增加到8万人，是越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选举年民调落后的莫里森将国家安全列为核心议题，并且攻击在野的工党对中国的软弱。澳大利亚有2/3的国民认为中国更多的是安全威胁。在野党领袖阿尔巴尼亚星期四在讲话当中表示，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要超越党派界限。他激烈批评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向俄罗斯提供制裁的缓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研究机构指受到传媒抹黑捏造文件，取消俄乌战争调查发布或会法律追究。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向传媒发出重要通知，取消原定有关俄乌战争的民意调查发布会。香港民研表示，日前開始受到部分傳媒的抹黑，甚至捏造問卷題目，決定取消原定的新聞發布會，爭取時間商討及處理有關問題。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過往多次受到親中傳媒攻擊都只是斷章取義，但是這一次的問題嚴重到涉及偽造文件，甚至有人以捏造文件去報警。鍾建華認為問題比較嚴重，不排除會採取法律行動追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同從香港發來報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2个星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原定星期五即是3月11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我们香港人计划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 不過香港民言星期五上午罕有咁樣向傳媒發出重要通知，取消原定有關俄烏戰爭嘅民意調查發布會。香港民言表示，星期三即係三月九號開始，受到部分傳媒抹黑，包括圖文並茂展示一份聲稱是香港民言草擬有關俄烏戰爭的問卷草稿，經過內部調查之後證實文件完全捏造。香港民言表示，文件抬頭使用香港民意研究所和一些專業用詞，查實並不是出自香港民言，偽造文件所載的問卷題目亦都不是香港民言草擬的問題。香港民言又表示，決定取消原定的新聞發布會，以爭取時間商討和處理有關問題。記者瀏覽親中網媒港人港地星期三以網傳疑似香港民言撐烏克蘭問卷草稿為題的報導，內文引述網上流傳的問卷草稿照片顯示，該份問卷是製於上個星期五3月4號，是經過修改的第二稿，問卷樣本數設定是5000人以上。報導表示，問卷一共有7條選擇題，除了詢問受訪人在俄烏之間比較支持哪一方，以及是不是支持聯合國譴責俄羅斯，以及國際社會經濟制裁俄羅斯之外，當中第5題詢問受訪者，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加入烏克蘭國際志願軍的方式支援烏克蘭。第6題就是，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香港發起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報導表示，當中部分問題被指具有嚴重引導性，又聲稱引述網民紛紛狠批香港民言炮製偽民調，當中問題和答案出現組志願軍、籌集資金等所謂實際行動，質疑是不是有違反港區國安法之嫌。報導又表示，該網記者星期三曾經就該份問卷致電香港民言查詢，但是電話飛到留言信箱，該網記者留言之後至到截稿之前仍然未收到回覆。相關內容差不多的報導亦都有在大公報、文匯報等親中傳媒刊登。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香港民言多次受到親中傳媒攻擊，批評香港民言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民意調查涉嫌鼓吹投白票廢票，可能違反相關選舉條例。負責執法的廉政公署首長白允禄亦都不點名表示，不排除採取執法行動，不過當時香港民言都沒有取消民調發布會，但是承認有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星期五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多次受到亲中传媒攻击都只是断章取义，他们如常举行民调发布会并且反驳那些断章取义的攻击，但是这次的问题严重到涉及伪造文件，甚至有人以捏造的文件去报警。钟建华认为问题严重到没有讨论的空间，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所以我们第一要处理的问题，第二我们真的会考虑，不排除真的考虑法律行动的。即是你作为一个新闻，我当你那些是记者，可能港地又好，文汇大公都，我当他是报纸。你 做记者很简单，你收到一个文件你都要验证一下，是吧？你完全不用验证，咁就當係，跟住就大做文章。
嗯，
跟住呢份文件係捏造嘅喎，我點知邊個做出嚟㗎？
嗯，係。
係嘛？所以我覺得個問題比過往嚴重。我因為我原則都係咁㗎啦。你若果有啲咩意見，有啲咩攻擊或者有啲批評㗎，我就用我嘅方法去回應你。但係如果你用到呢啲捏造文件嘅話咧，咁就唔係討論㗎，冇得討論㗎。
钟建华表示，有亲中传媒记者星期三晚上11:40左右向香港民言发电邮查询，他质疑这个时间点发电邮查询，翌日的报章已经截稿印刷，相关记者并不是有意查询香港民言，电邮附上的网页连结亦都是空白一片，完全没有内容。
是没有东西的，看不到东西的。根本就是做戏， 啲傳媒根本都唔係做緊採訪，亦都唔係做緊呢、這個。佢而家叫做做咗部，好似叫查證過、求證過，但係嗰部咧，你頭呢個同嗰市場啲資料好唔合理，係嘛？
嗯，
就咁簡單。
嗯，
即係仲俾人睇嘅呢啲，即係虛偽到飛起。
钟建华表示，虽然香港民言取消民调发布会，不过呢次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已经透过电邮向相关的意见群组发出。钟建华批评该份捏造的问卷将最重要的字眼省略，他强调香港民言原本的问卷调查完全没有涉及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呼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这些假新闻。
你睇到份原本外出街份問卷，完全冇涉及香港政府、北京當局，完全冇嘅，亦都唔係話香港人應該點，即係問你對其他地方嘅政府及民眾做啲咁嘅嘢，你有乜評價？咁佢就將其他政府及民眾呢啲資省略咗嘅，跟住話我哋呼住搞好志願軍啊嘛，係嘛？咁你話問題喺邊度啊？即係如果佢哋用咁做到咁卑劣嘅話咧，咁佢做乜都得噶咯？呢啲假新聞嚟嘅，我希望鄧炳強回應一下咯。
記者問及呢一次事件係唔係影響香港嘅學術自由同埋言論表達嘅空間？鐘建華認為事件只係有人搞事，香港主流傳媒包括親中媒體都有報導俄烏戰爭嘅形勢同埋西方國家點樣制裁俄羅斯。鐘建華強調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絕對冇理由唔容許討論或者報導呢一啲議題。
就算文匯大公啊，以至呢個《東方》啊、《星島》啊、《明報》啊啲報紙，全部都有唔同程度咁報導烏克蘭、俄羅斯件事啊，係咪啊？亦都有報導到即係西方世界點樣制裁俄羅斯啊，係嘛？咁我覺得呢啲討論係絕對冇理由，香港係國際城市嚟噶嘛，絕對冇理由停嘅。你而家嗱，佢所以佢知道，如果如果佢用翻我哋真嘅問卷嘅話咧，咁佢就唔到咬唔到我哋啲咩嘢嘅。我哋都係同樣度邏輯啫嘛，係嘛？所以佢先至要省略咗幾個字，即係雖然省略咗幾個字，就扭曲咗個言辭，然之後就話我哋鼓勵志願軍。咁呢啲係咪真係好卑劣啊？呢啲就係別有用心咯，好清楚。即係我都要分清咗兩件事咯，要。
钟建华表示，北京虽然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北京的取态已经有所调整。他认为香港亲中报章的取态可能帮到忙。
你看到北京初初可能估计俄罗斯速战速决，但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全世界的矛头指向俄罗斯，那你俄罗斯在得到唯一的即是或明或暗之时的就是中国。咁佢哋都想喺呢個咁嘅處境中咧，係擴闊自己嘅空間咯。咁所以呢幾日你見到就調整緊咯，我覺得。所以正正啲反映緊呢啲咁嘅人咧，啲咁嘅報紙做啲咁嘅指控啦，實際上係得一倒國家迷嘅，係嘛？你一倒佢迷嘅，即係話我討論呢個問題咧，就即係討論西方世界制裁啲行為咧，咁係即係。即係佢國家安全啊！即係你話緊北京同俄羅斯係拍乸啦，即係意思係咁。
钟建华重申，香港民言不排除就今次事件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捏造文件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是严重罪行。他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就事件有所回应。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顾问之一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网上流传的问卷并非香港民言的设计，部分题目完全是造假。他认为更加严重的是以国安法指控企图造成威胁和恐吓的效果。王伟国表示，香港人都是世界公民的一部分，今次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是希望了解香港人对国际时事有几关心，也都希望了解受访者是不是关心俄乌战争。 香港親中傳媒大公報星期四報導，有市民星期三到警察總部請願，指香港民言正在就俄烏衝突開展有道式民調，有蠱惑民眾、操弄民意、煽動暴力、要挟特區政府的意圖，嚴重危害香港社會治安，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促請警方密切留意香港民言的動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作出至今最严重的制裁，冻结了七名俄罗斯富商的资产及作出其他惩罚。在过去二十年，俄罗斯富商为伦敦带来大量资金，但同时令到伦敦被称为伦敦格纳、泰晤士河上的莫斯科、倫敦洗黑錢機等。學者關注制裁會否令到俄羅斯資金從此退出英國，但只打擊經濟罪行的新法例仍然有漏洞。此外，學者亦都指社會應該要公開批評為富商辦事的律師、會計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超過兩個星期，英国在3月10日星期四制裁七名俄罗斯富商，藉以打击莫斯科。伦敦格纳作为俄罗斯富商在海外的据点的日子可能已经倒数紧。英国宣布一系列措施打击被称为寡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密切关系的富商，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禁止英国公民或者英国公司同他们做生意。七个被制裁的富商之中，最瞩目的莫过于是英超足球队车路士的老板阿巴莫域治，一个财富达到120亿美元、是英国家传户晓的人物。他在2003年买入车路士之后，将他改造成为欧洲其中一队最成功的球会，获得过所有比赛的冠军。但在制裁令之下，球会不可以再出售门票和商品，不可以买卖球员。阿巴莫域治曾经否认和普京有密切关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阿巴莫维治尝试出售车路士，更加说收益会用来捐助乌克兰战争受害者。即使投资者有兴趣，依家他不可以买走球会，除非英国政府作出特别批准。其他被制裁的富商有俄国铝业大亨欧帕加，他和阿巴莫维治曾经是生意拍档，还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执行长谢钦、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执行长米勒、VTB 银行董事长柯斯丁、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和俄罗斯银行董事长列别捷夫。在过去20年，俄罗斯富商将资金搬到伦敦，买了不少豪宅，例如3月初已经被英国制裁的富商乌斯曼洛夫就在伦敦北边拥有一座价值约6300万美元的住宅，在伦敦以南的萨里拥有一座有接近500年历史的庄园。因此英国首都有绰号叫做伦敦格纳，或者是泰晤士河上的莫斯科。欧洲政策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卢卡斯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s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days of London Grad and the London Laundromat are over.
英国政府意识到伦敦格纳或者是伦敦洗黑钱机的日子要终结了，制裁来得太迟，亦都做得不足够，但最少终于来了。问到英国政府为什么决定踏出这一步，卢卡斯说：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and we have the biggest movement of refugees since 1945.
数千人在乌克兰被杀害，而且难民数字是自1945年以来最高，这个改变了公众意见和从政者的想法。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梅恩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制裁是正确做法。
Because all these men have earned their billions through very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ussian state.
因为这些富商都是因为他们和俄罗斯政府的关系赚到他们的亿万财富。我说这个是做得太少，做得太迟，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俄罗斯的问题。梅恩说，事例包括2006年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廉科在伦敦被落毒杀害，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8年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在英国被落毒。英国即将会执行一条关于经济罪行的新法例，条文要求透过空壳公司和信托持有英国物业的人解释来历不明的财富， 又要求匿名而持有英国物业的海外人士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公开他们的身份。不过梅恩说法案仍然有漏洞，因为只有持有超过 25% 权益的人才需要登记。
So if you split the company into five equal shares, you know, give one to your son, one to your...
如果你将公司拆成五份，每人均分，将一份给你的仔，一份给你的叔叔，一份给你的丈夫或者太太，似乎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制度。另一个问题是，就算有登记制度，政府应该如何执法打击提交虚假资料的人？梅恩说，英国在数年前推出重要控制人制度，要求公司最终受益人登记，但有公司秘书的名字是阿道夫·牙齿精灵希特拉，视制度如无物。梅恩又说，新制度的罚款可能是500至2500英镑一日，对亿万富豪来说不算是什么。如果提交虚假资料不会被惩罚，而这个物业登记制度会有一样的问题，那就真是没什么用了。当然当局需要时间调查，需要时间执法，需要时间罚款。我们预计这个制度需要几年才会有效，当然对寡头没什么大作用。梅恩和卢卡斯都说，英国需要去打击帮助俄罗斯富商的律师、会计师、物业经纪和其他相关人士。梅恩说，英国现时有法例要求相关人士报告怀疑洗黑钱行为，违者犯法，但检控数字相当少。
So we have good laws, we probably just don't enforce them. I think if we actually, you know, did, you know...
我们有好的法例，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执行他们。如果我们对一些律师罚款，甚至令他们坐监，这个无疑会阻吓他们的不良行为。梅恩说，人们应该公开指责这些律师羞辱他们，但他都说英国的诽谤法例非常严格，阻碍公众讨论。去年有俄罗斯富商控告批评他们的作家诽谤。三月初，保守党议员西里在国会点名批评这些律师，而他选择在国会这样做，因为他在国会会议期间的发言是受到特权保护，不可以被控告。卢卡斯就在推特公开收集资料，制作一份帮助俄罗斯富商办事的人的名单，并要求西方国家禁止批出签证给他们。
So these people who've been, riding on the Caviar Express will suddenly find their...
这些一直乘坐鱼子酱豪华列车的人会发觉他们跨国旅游的日子要终结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台湾后备军人新制教育召集三月五号正式开训，首批近400名受召的后备军人完成报到，接受14日的密集训练。有人说他们受到俄乌战事的激励，坚信自己国家自己救，但亦都有人抱怨教召期的倍增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军事专家表示，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武力恐吓，台湾正密切观察俄乌战事，并借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让近230万的后备军人能够有效去支援正规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对后备军人制出史上最硬的密集训练，相较于过去每年一次5至7日的教育召集，在3月5号报到的第一波近400名的后备军人将会在14日之内的新制集训期间，每日接受包括夜间2小时在内总共10小时，总计136小时的操练。为了恢复后备军人的战斗技能，课程新增手枪、步枪、机枪等实弹射击，并且实施行军夜校、野外宿营等高强度的科目。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到230万，其中退伍8年内的精壮兵力大约是有77万多人。由于过往是较流于形式，台湾号称百万雄兵的战力屡受质疑，更加遭到美国批评为无效战力，要求台湾积极改革。一名将姓后备军人在3月5号报到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事历历在目，很多的台湾人因此危机意识抬头。他说强化版的教召是能够提升后备军人的战力，有助于台湾备战。他相信新制是教召 会比义务役系受四个月嘅军事训练系嚟得有用。
我本来比较爱国啊，因为我之前是从军，然后也是退役下来。如果真的要参战，我自己也是
习惯。李明将胜嘅后备军人表示，他系本来就比较爱国，因为他之前亦都系从军，然后亦都系退役落嚟。如果真嘅系要参战，他自己亦都系士官退伍。如果要被征召打仗，亦都系可以噶。而另外一位后备军人李俊奎，亦都系勇于承担捍卫台湾嘅职责。虽然佢嘅太太即将临盆，佢原本可以申请免召，但系佢响接受台湾军民社采访时候表示，佢坚持履行义务，家人亦都好支持，而且佢太太以及一岁大嘅儿子更加陪同佢完成报道。
战争这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像我们也没有预算到俄国跟乌克兰会打起来。
李俊奎表示，战争呢样嘢就系冇人讲系乜嘢时候会遇到，就好似佢哋亦都系冇预算到。俄罗斯同乌克兰会打起上嚟，随时台湾亦都有可能会打仗。佢哋自己系将自己该做嘅本分系同一啲该做嘅训练，将佢哋做好而已。曾经服役20年嘅退役少校陈明才亦都义不容辞，回应担任副营长。佢接受媒体联访嘅时候表示，如果台海开战，终须系要有人系上战场操作武器。既然佢哋系被教召，就会配合国家的政策。
退伍将近5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教导的场地，跟我们以前
陈明才表示，退伍将近5年，今日亦都系第一次系嚟到系教授嘅场地，希望同佢哋以前响部队训练嘅大同小异。可能佢哋已经退伍，脱离咗军旅生活比较耐一啲，佢相信呢一两日应该系马上就可以适应到。不过，并非所有后备军人都对新制教少是有信心。职业军人退役的教少中士副组长李成芬就在媒体联访的时候坦言，14日的训练之后不可能就恢复战力。而陈姓后备军人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开始工作8个月，已经差不多步入轨道，他是临时被教召要离开工作岗位14日。他担心未来要取得公司的谅解，并且要花时间补上落后的工作进度。为了推动后备动员改革，台湾在去年底成立全民防卫署，代表政府推动全民国防的决心，亦都凸显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重中之重。不过常备亦是后备军力要能够做到合一，除了后备军人的配合，亦都要投入庞大的武器战备亦是训练的资源。若然规划不善，亦都恐怕是影响到正规常备军力的训练。台湾国防部指出，新制教少14日规划在今年前3季局部施行，全年训练量是大约是15000人，并且将会在第4季检讨成效。中国在3月5日开幕的人大发布财政预算报告，其中今年的国防支出较去年成长 7.1%， 大约是达到1.45万亿元人民币，亦都是大约是232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国防预算新台币3726亿元，是近17倍有多。军事专家指出，两岸战力严重失衡，台湾在不对称作战的建军原则之下，后备军人的角色将会越来越吃重。虽然新制教少踏出了提升后备战力的第一步，但亦都有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位于台北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在3月2号的一场座谈会上面就指出，台湾成立全动处改革后备军人的教少制度以及武器装备，就是要让常备部队能够辅助正规的战力，以执行滩岸歼敌以及地面机动作战等任务，达成各个战区的基本防御作战。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新制教少天数以及战斗训练时数的增加，并将地点设在战时可能戍守的阵地，都是值得肯定的变革。他说，在台湾澎湖的防卫工作作战计划当中，后备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滩岸以及城镇的防卫，以及是重要设施的防护。这三大任务所需要的战技大不同， 但是后备军人多数只是受过4个月的军事训练，就算经过2次28日的教哨，分期仍然是短，亦都不太可能因此而就娴熟不同的战场和任务。这次的教哨的射击训练包括步枪、手枪、机枪以及迫击炮。揭仲说2个星期里面要后备军人精通这4种武器相当不切实际。他建议要提升后备战力，应该是从源头的精细分工，也就是说役男在服4个月的义务役的时候，就将他们依摊案城镇守卫以及重要的设施防护的3大任务区间出来出专场，包括武器使用训练亦都要同步区隔。在这个原则底下，被编列在迫击炮组的后备兵力在教哨期间所受的实弹射击迫击炮的时间就应该是超过步枪射击的时间。换言之，未来后备教哨就是依照所属的任务性质设计不同的作战训练。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不分析话，新制教哨加强了野营行军、装备保养以及武器射击等课程，都是必要的作战技巧，透过反复的练习融入肌肉记忆，对上战场是绝对是有帮助。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教哨改革不单止是军人的事，亦都是所有行政部会的大事。务实一点看，不少的后备军人抱怨教哨是为国家当14日的廉价劳工，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是先扭转义务非廉价的概念，提高后备军人的受召津贴。
例如说以色列跟芬兰役男在教招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高，
比如说以色列
和
芬兰的役男在教哨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好，以色列大概是每日2350新台币，大约是376美元左右，而芬兰领的相当于新台币2000元一日的津贴，这些都是我们是要去通盘思考。台湾军事专家一致认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显示，后备部队是消耗敌军并且拖延战事的最有效的战力。台湾国防大学的马振坤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陆军作为战的主力，战力完整但是规模有限，赋予国民警卫部队的支援才得以消耗俄军战力并且拖延战事，亦都阻碍了俄军夺取基辅主要的进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揭仲则是表示，乌克兰的经验显示，单兵反装甲火箭对俄罗斯军队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是台湾国防部到目前为止是未有引以为教，不论是疏忽而未在新制的教哨当中安排类似的课程，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库存可供后备军人使用，都必须要检讨。揭仲强调，一旦台湾进入城镇防卫战，后备部队可能反成为是防卫的主力，而城镇短兵相接，武器射程以及部队视野都是受到限制，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射程不长但是操作简便、具有一定反装甲甚至是攻坚效果的单兵火箭，经常是能够发挥奇效。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也许不用给他比较精密设成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或者是不需要给予他们比较精密射程长贵的标枪飞弹，或者是拖式的飞弹，或者是多给他们这种反装甲火箭，操作简便，成本比较低，平常也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维护，说不定是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后备部队作为正规军的后盾，几时动员一直都是三军统帅的围栏之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到俄军全面入侵当日才发布动员令，军事专家直言是太迟。马振坤认为，乌克兰动员令时机过慢，已经来不及是动员后备以及预备役的军人、征募民兵以及车辆或者是配发武器以及是实施相关的训练等等，台湾应该是引以为戒。
我们政府一定要更明确的律定发布总动员令的时间。
马振坤表示，政府一定要更加明确咁系律定发布动员令嘅时间点，让军政相关嘅部门能够有充分嘅时间嚟进行人力物资嘅动员，仲有实施相关嘅战斗同武器嘅训练。协仲表示，小国下达动员令的时机是一大的难题，因为动员令一颁布，经济生产都将会受到重创，尤其是台湾高度依赖是国际贸易，届时若然是衍生跨海的法律以及是赔偿问题，每一日所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将会难以想象。
大国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下去进行军事行动。
协仲表示，大国的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是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之下去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小国是没有这种的资本，中央政府必须要定出一套很详细的评估模式，当这个的评估模式显示对岸的状况到达一个什么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分级地进行动员，才是比较能够应付这种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遭受一系列来自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变。尽管俄罗斯全国有很多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战争，表达对总统普京的不满，但普京在国内政坛的最大威胁更可能是来自控制俄罗斯经济资源并影响政治的寡头和精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雷明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反对派会来自下层的民众，我们被误导了。他还说，无论是传统上还是当下，普京政权面对的最重要的反对派来源以及危险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内部。欧美已经动用了金融核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从国际银行间转账系统 SWIFT 当中是踢出，将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脱离开，而另外制裁亦都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这些的经济制裁造成俄罗斯货币卢布的大幅贬值，目前一卢布的价值不到一美分，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亦都因此而加剧，因为担忧银行采取限制的措施，很多的俄罗斯民众在自动取款机前面是排队取出账户当中的外国货币。西方多家的跨国公司退出俄罗斯市场，亦都令到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变得更为困难。联合包裹服务以及全球快递和国际托运服务宣布停止俄罗斯的服务，微软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新产品的销售以及服务，苹果暂停了所有产品在俄罗斯境内的销售，内克暂时关闭了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店铺，所有宜家商店亦都已经关闭，迪士尼等娱乐公司停止了对俄罗斯的电影发售，福特、通用、富豪等汽车厂商亦都纷纷停止了在俄罗斯境内的运作，或者是暂停了对俄罗斯的进出口等等。雷明顿表示，中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正在是非常之迅速地恶化。普京宣布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多地出现了由普通民众组成的抗议示威人群。据俄罗斯独立人权组织的统计，已经有超过8000名的抗议者被逮捕。身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日前通过发言人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呼吁民众站起来反对普京。纳瓦尔尼表示，他是呼吁每个人都走上街头为和平而战，令到我们是不要成为一个由害怕而沉默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亦都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透露，他的俄罗斯朋友都希望透过他的声音呼吁更多的俄罗斯的民众站出来反对战争，反对普京。麦克福尔说，西方整个制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俄罗斯社会施压，从学生到寡头，让他们施压普京结束战争。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 列亞達中心的數據顯示，普京的支持率在過去20多年以來一直是保持在 60% 以上。二月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70% 的俄羅斯人支持普京， 60% 的受訪者認為是美國這個北約導致了東烏克蘭局勢的惡化。雖然如此，普京二月底在沒有挑釁的情況下突然對烏克蘭開戰，仍然是震驚了不少的民眾。雷明顿教授说，很多的俄罗斯人，特别是受教育的有想法的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是感到震惊、恐惧和震撼。他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这场战争给予俄罗斯人带来的深刻代价，包括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可怜的士兵，他们甚至未有得到相应的训练，更加不知道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什么。不满升高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加大了信息封锁的力度。普京在3月4号星期五签署法案，传播与俄罗斯当局讲法不同的战争信息，将会被判处最多15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已经停止了独立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以及细语电视台的节目转播。而在星期五，俄罗斯仲封禁了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德国之声等国际媒体的网站，指责这些媒体散布进行的负面报道。社交媒体推特以及脸书亦都在同一日被禁。一些俄罗斯民众通过使用 VPN 以及外界保持联系，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而没有 VPN 的人，雷明顿说，即是对当前的局势感到迷惑，他们或者是会继续支持俄罗斯政府，因为全世界都是同俄罗斯为敌。除了俄罗斯当局的信息审查带来的认知不同，俄罗斯以公共领域为主的经济模式亦都意味着俄罗斯民众很难是团结一心反叛体制。学术界对俄罗斯中产阶级是占人口的比重一直以来都是未有达成一致。雷明顿在一份2010年论文当中曾经表示过，取决于不同的界定标准，这个数字从 5% 到 52% 都是有可能。在同美国之音采访当中，雷明顿表示，俄罗斯目前有 25% 至 40% 的人口可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而如果以不错的收入以及生活的物质标准以及是受过教育为标准，俄罗斯有相当之一部分的民众是属于中产阶级。雷明顿表示，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同政府有着深深的联系。他说，很多的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或者是多或者是少跟公共领域有关，比如是教师、健保工作者、公务员、警察、各种各样的政府官员等等，这些人不太可能成为持反对心态的资产阶级。雷明顿补充说，中产阶级里面有一大部分人是有着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但是由于俄罗斯政府对经济不断的渗透，这些人越来越多地需要依赖政府。他说，很多我们认为是私营企业的人亦都同政府有关联，因为他们需要地方或者是国家级别的官员给予他们的好处。虽然中产阶级占俄罗斯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寡头占据着俄罗斯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亦都在政治领域有更大的发言权。俄罗斯寡头一般指就是苏联解体之后通过腐败或者是私下交易获得到前国有资产的商人或者是前官员，获得了大量的资源的他们在私有制之下的俄罗斯迅速累积了是财富。普京上台之后的20年里面，有更多的人因为同普京的私人关系而成为了寡头。瑞士信贷在一份2019年的报告当中估算，俄罗斯最富有的前 10% 的人口拥有着全国 83% 的财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寡头成为了西方制裁的直接目标。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份针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名单，美国、欧盟、英国以及加拿大已经是组成了一个跨国专案小组，联手检查是否有俄罗斯的寡头规避制裁的漏洞，并且深挖到一些帮助俄罗斯寡头掩藏资产的信托公司的作用。法国以及德国分别扣押了同德国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寡头集团成员以及亿万富翁的超级游艇。针对制裁， 加上是俄罗斯正在崩溃的经济，雷明顿表示让享有更高物质水平的人更加痛苦。他认为当寡头以及是国安界的人物因为制裁而不断失去对经济掌控的渠道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将矛头指向普京以及他们发起的这场战争，精英阶级的一些人会非常之不满。雷明顿表示他是不期待目前不满意会带来民主的淡放，他接紧接着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一个独裁者被另外一个独裁者取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燃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较早前表示在连续加重针对俄罗斯制裁之后，这个星期内将会对支持俄出兵的白俄罗斯亦都启动制裁措施。专家认为日本不再寄望于北方四岛的谈判，更加因为担心俄乌之间的战事会令到台海局势受到波及，决定明确地表态反对武力侵略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进驻这两个地区之后，乌俄进入备战状态。2月22日开始，美欧英加等国纷纷对俄祭出制裁。2月2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三项对俄制裁的措施，包括对两个乌东这两个地区相关人士停发签证、冻结资产，禁止日本和乌东这两个地区进出口贸易，并禁止俄罗斯国债在日本发行等。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出兵乌克兰。岸田在2月25日公开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宣布追加三项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团体冻结资产和停发签证，冻结俄金融机关资产，禁止对俄罗斯的军事相关团体输出半导体等产品。2月27日，岸田宣布跟进欧美各国将俄罗斯逐出环球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2月28日晚间，岸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后，对媒体表示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将限制和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日本政府决定自3月1日起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六个人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岸田3月2日表示本周内启动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这次明确地谴责并连续加强制裁俄罗斯，这些同过去日本在国际场合经常采取暧昧的立场非常不同。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慈教授认为，日本这次会有如此严厉的态度，首要的原因是岸田在外交路线上面采取明确的态度。
岸田首相上台后，许多新闻媒体使用放大镜来检视岸田首相的外交路线，甚至暗示着或批评着岸田首相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坚定的明确的立场。
他对美国之音说，岸田首相上台之后，很多新闻媒体使用放大镜来到检视他的外交路线，甚至批评他并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一般在外交政策有坚定明确的立场。不过岸田还是多次清楚地表达他的外交和安保的政策，这次岸田明确决定制裁俄罗斯也是为了清楚表达他的外交政策。杨君慈表示，岸田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是想要向国际社会申明日本政府遵守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
岸田政府改变态度主要是希望能够传达明确的讯息给俄罗斯与国际社会，日本政府不希望某些国家单方面采取武力来改变现状。
杨君慈说，岸田政府改变态度主要是希望传达明确的信息给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亦都是日本 不希望任何國家單方面採取武力來改變現狀。岸田在記者會上面很清楚地說出俄羅斯不顧國際社會付出的大量努力而入侵烏克蘭，企圖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是對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性的侵犯，明顯違反國際法，這種動搖國際秩序基礎的行為絕對不能夠被接受。日本經濟新聞2月25日至27日所作的民調結果顯示，日本對俄羅斯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回答應該同歐美同調加強制裁者佔61%，回答日本應該採取獨自的外交者佔30%。相較於此，俄羅斯在2014年宣布並吞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的時候，日經亦都作了同樣的內容的民調，當時回答應該同歐美同調制裁者佔31%，答日本應該採取獨自的外交者佔54%。隔了8年之後，兩次民調的結果幾乎相反。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重點還是在於這次以武力改變現狀。他說克里米亞是在合法程序上獨立，並隨後通過居民投票並入俄羅斯，雖然投票的方式是否完全符合民主的方式有爭議，但這些並不是武力侵略。反觀這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為，就是一場公然的、徹底的以武力改變現狀，明確違反國際法，日本人是不能接受的。安部文司認為，同2014年的民調相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的首相安倍晋三正是積極和普京就歸還北方四島爭議領土並締結和平條約進行談判。日本大眾判斷假如過度制裁俄羅斯將影響談判，但是目前很多人都認為北方四島不可能透過日俄談判而和平歸還。他說1955年日蘇曾經就簽訂日蘇和平條約談判，那些是第一次亦都是最後一次日本可能取回北方四島。當年蘇聯提議歸還北方四島中的兩個島，但由於美國的反對，日本並沒有接受只是歸還兩個島嶼。從那之後，日蘇和平條約一直並沒有簽訂，島嶼當然亦都沒有歸還。從現時北方四島的軍事化和俄羅斯人的定居情況來看，足以判斷俄羅斯並沒有歸還任何北方四島的打算。安部文司指出，日本人普遍對於俄羅斯談判的進展不再抱持幻想，認為應該嚴厲制裁武力入侵的俄羅斯，並且將焦點放在俄烏戰爭可能引發台海危機。日本經濟新聞2月25日至27日所作的民調結果顯示，日本民眾被問是否憂心烏俄戰爭將會波及台灣局勢的時候，77%的受訪者回答憂心，11%答不憂心。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日本在做觀察美國如何應對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入侵者，作為台海局勢的借鏡，知道中國亦都在做觀察美日和西方國家的反應。他說他認為中國領導人正是關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將會如何應對這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實對於日本來說，這次烏俄之戰亦都將會幫助他們了解未來中國試圖吞併台灣的時候，美國將會如何反應。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而且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防衛基礎，因此日本很明白在制裁俄羅斯方面要與美國等西方盟友更加團結一致，絕不容忍俄羅斯以武力侵略烏克蘭。台灣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楊君慈教授亦都認為，岸田政府是配合拜登政府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的政策，
特別是岸田政府目前正在檢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一个调整。
他说特别是岸田政府目前正是检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调整过程其实也都涉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的调整。日本明確地配合美國採取經濟制裁俄羅斯，亦都有助於美日之間對於相關安保議題的協商與合作。 杨君慈指出，从去年底开始，中国同俄罗斯紧密咁样采取联合军事嘅活动，对岸田政府相当不友善，亦都令到日本倍感加强美日安保嘅必要性。2021年10月，中俄共十艘军舰首次同时航行通过津京海峡同大隅海峡，几乎绕行日本一周，进行在西太平洋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2021年11月，中俄军机又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太平洋上空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曾经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